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千赫40.73米。现在是7月28日星期五，中国时间晚上9点，即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正。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俄罗斯要求美国减少驻俄罗斯的外交人员数目。美国国会参议院废除奥巴马医保法未能成功。台湾的富士康城内美国建立厂房，当地居民表示欢迎。香港四名因为宣誓问题最近被法庭裁定取消资格的民主派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刘小丽、罗冠聪和姚松炎星期五下午向立法会秘书处交还办公室。据四个人在多名民主派议员陪同之下会见记者。梁国雄对记者说，
今次的 DQ是人大釋法加上特區政府濫用司法，將自己永遠釘在歷史的恥辱處，在歷史書上面寫上了非常之污穢的一頁。
詳情請收聽正在播出的美國之音時事經緯的報導。以上內容歡迎收聽，不過又請聽頭文芬報告國際新聞。
下面美国中国际新闻。俄罗斯外交部星期五表示，将会对美国国会投票支持对俄罗斯施加新的制裁作出反制的措施。俄罗斯外交部说，制裁证实美国在国际事务之中的盛气凌人。俄罗斯外交部又说，他们向美方提出要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和总领馆工作的外交和技术人员的人数完全按照俄罗斯外交官和技术人员在美国的人数。俄罗斯又说，减少人数之后的美国的外交官和工作人员的数量是455人。美国议员星期四批准了一项法案，对俄罗斯、伊朗和北韩都施加了新的制裁。参议员以98票对2票的绝对优势通过了这个法案。前一日参众两院就法案条款达成一致。众议院已经以419票赞成3票反对通过这个法案。该法案旨在对俄罗斯各个行业带来广泛影响，直接打击他的财政收入。川普总统尤其并不希望通过法案之中有关禁止总统对减轻制裁进行干预的条款。白宫数个星期以来一直是游说希望改为范围影响比较少的条款。美国国会参议院部分废除实施7年的奥巴马医保法的努力星期五凌晨以失败告终。
The ayes are 49, the nays are 51, the motion is not agreed to, the amendment is not agreed to。
三位共和党参议员亚利桑那州参议员麦可恩、阿拉斯加州参议员穆尔科斯基和缅因州参议员柯林斯和民主党人一起投了反对票，最终以49票赞成51票反对的结果击败了共和党人废除奥巴马医保法的努力。投票结束之后没多久，美国总统川普在推特上面对倒戈的共和党人提出批评，说他写着3个共和党人和48个民主党人辜负了美国人民的期望，就好像他一开始所说的被奥巴马医保法自行崩溃然后再着手去解决。等着来看吧，这份所谓的简化版议案将不再要求大多数美国民众购买医保，否则面临罚款，也都不再要求雇员超过50人的公司为员工提供医保。七年来，共和党参议员一直希望能够废除奥巴马医保法，大约有2000万美国人通过奥巴马医保法获得了医疗保险。无党派的国会预算办公室对简化版议案的研究估算会有1600万美国人失去保险，保费亦都将会上涨20%。在这个星期较早时，参议院共和党人推翻奥巴马医保法的努力两度受挫，无论是彻底废除奥巴马医保亦或是以新政策取而代之，都没办法得到足够的支持。白宫内部一触即发的矛盾星期四 进入大众的视野。美国总统川普新任命的白宫通讯主任斯卡拉穆奇对白宫里面的对手展开措辞激烈的抨击，屡爆粗口，谴责那些对媒体泄露的信息有损川普政府，令到川普政府面上无光的人。纽约客周刊星期四在网上刊登了对斯卡拉穆奇的采访报道。斯卡拉穆奇在采访之中矛头直指白宫办公厅主任雷恩斯普利巴斯和川普的首席策略师史提夫班农。华尔街银行家出身的斯卡拉穆斯是川普坚强的支持者，他首先对普利巴斯开火，他怀疑普利巴斯泄露了白宫会议的保密细节。普利巴斯曾经任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和很多重量级共和党议员关系密切，是川普政府权力最大的官员之一。斯卡拉穆奇通过电话接受纽约客周刊在驻华盛顿记者采访的时候说，普利巴斯有妄想型的精神分裂症，是一个偏执狂。斯卡拉穆奇随即又将矛头指向班农，指责班农利用他在白宫的显赫的地位来到提升自己的声望。台湾电子设备制造商富士康计划在美国威士康辛州建造价值100亿美元的工厂，该州民众对这个消息表示欢迎。富士康这个计划预计将会为美国带来成千上万个新的就业机会。一些威士康辛州的民众看了富士康公司总裁郭台铭星期三在白宫发表的声明。护士兼酒吧招待员的何利说，他觉得这些很了不起，会带来很多的工作机会，他们将会有一些建造项目围绕在这个地区，将会有很多的工作岗位，而这些工作离大众都很近。富士康公司生产晶液显示屏，是苹果公司一个主要的产品供应商。川普总统在与郭台铭的会面之中说，富士康承诺在美国建厂是他赢得大选的结果。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美国国会众院小组委员会通过了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的提案。我们会报道川普总统新任命的通讯联络主任发动了清查泄密的运动。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香港方面的政治消息。香港四名被取消资格的立法会议员迁出他们的办公室。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四名因为宣誓问题最近被法庭裁定取消资格的民主派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刘小丽、罗冠聪和姚松炎，在星期五下午向立法会秘书处交还办公室。他们四个人在多名民主派议员陪同之下会见记者，表明将会继续抗争，和民主派是一个整体，会一起取回议席。不过他们并没有明确回应是否会上诉，或者会不会参与补选。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两星期前被香港高等法院裁定取消立法会议员资格的四名民主派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刘小丽、罗冠聪和姚松炎，星期五下午向立法会秘书处交还办公室。他们在多名民主派议员陪同下手持一面写有 We will keep fighting，我哋会继续抗争的横额，离开办公室楼层，沿路高叫选民附托不容抹杀、选举结果不容篡改等口号。梁国雄表示，抗争不会就此完结，会同全香港人一起继续奋斗。他又批评前特首梁振英政府入禀司法复核六名民主派议员资格和中国人大释法。
你是将自己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我再讲一次，今次的 DQ 是人大释法加上 特區政府濫用司法，將自己永遠釘在歷史的恥辱處，在歷史書上面寫上了非常之污穢的一頁。
梁國雄強調，民主派是一個整體，在香港政府和北京濫用司法程序去針對當選的民主派立法會議員改寫選舉結果的時候，民主派沒有分裂的本錢。他又認為，就算港府再用確認書等方式阻撓四人參與立法會補選，民主派都可以派出其他人代他們參選。梁國雄說，政府可以取消議員資格，但是不可以取消選民的投票。
我們是會跟全香港人一起奮鬥，我們是會用選舉的結果掌掴梁振英，掌掴林鄭月娥，掌掴共產黨，是不是？
羅冠聰表示，他們四位2016年立法會選舉當選人在過去九個月以新的議政風格令到政府受到很大壓力。羅冠聰認為，市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政府用今日的釋法治昨日的罪是非常之不合理，有違香港的司法官。他又強調無愧當日的宣誓，
我們是昂首咁样行出立法会，我哋无愧于市民，无愧于我哋当日做嘅宣誓。我哋所有嘅事情都系为市民所做，所以希望大家未来，我哋或者唔系用议员嘅身份行事，但一定系会同所有香港市民同在。
刘小丽表示，过去九个月在立法会推动墟市议题，同其他民主派议员一起监察政府。他认为今次政府洗横手的做法可耻，希望议会内的民主派和民间更加团结。
今日他们成功落了一刀，他日我们要重返我们的原有的岗位，我们更加要为香港人赢取更多。民主的道路是不衰竭，香港的人最终是会得胜的。
姚松炎表示，过去九个月揭示政府的弊端，例如拨款申请的失实和隐瞒，他以守护制度公义、争取真普选、为可持续发展服务而被褫夺议员资格感到光荣。姚松炎认为，事件引起国际关注香港的民主运动。
我们今次是能够认罪到更多市民以至到国际社会对香港民主运动的关注，是一次重要的胜利。希望大家不要灰心，继续努力，我们的民主运动踏出重要的新一步。
四名被取消资格的民主派前立法会议员没有回应记者提问，关于是不是上诉和会不会参与补选。姚松炎后来对传媒表示，将来或者会以顾问身份重返立法会，以全方位支援民主派议员。他表示收到很多议员邀请，但是未决定会为哪一位议员做顾问。姚松炎又表示，四人至少会有一人提出上诉，透过司法程序争取由法院还四人公道，但是未到期限，因此仍然需要时间讨论。梁国雄早前就表示会申请法律援助提出上诉。今届香港立法会先后有六名民主派议员因为宣誓风波被法庭取消议员资格，當中青年新政的梁仲恆和游蕙禎早於去年11月被取消資格，他們向終審法院提出上訴，到今年8月25日終審法院才有決定是不是接納他們的上訴。梁國雄等四人就在7月中被取消議員資格，但是有關議席出缺補選日期政府遲遲未有定案。建制陣營不斷鼓吹將六個議席合併為一次補選，民主派就憂慮如果合併補選，建制派極大機會在兩個議席重疊的選區新界東和九龍西的地區直選 多取兩席，令到民主派有可能在分組點票當中失去過半數的否決權。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川普總統新任命的白宮通訊聯絡主任斯卡拉穆奇發動了清查泄密的運動，這些泄露出來的機密信息經常為白宮帶來難堪，甚至損害了行政部門的信譽，而同時不斷發酵的白宮內部矛盾正在公開化。下面是美國之音的一篇報導。
安东尼·斯卡拉穆奇最首当其冲的追查目标之一似乎是白宫办公厅主任雷恩斯·普利巴斯。普利巴斯是政治人物广泛的前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身为总统幕僚长，普利巴斯是行政当局最有权势的官员之一。斯卡拉穆奇是富裕的前华尔街银行家，他经常在电视上为川普辩护。上星期他被任命为白宫通讯联络部主管，普利巴斯的盟友白宫新闻秘书斯派塞因此辞职。另外一位通讯团队成员后来亦辞去职务，据称他是向媒体泄密者之一。斯卡拉穆奇上任第一日就搭好了与普利巴斯决斗的擂台。他在白宫新闻简报会上说，他和白宫办公厅主任普利巴斯就好像意见严重不和的兄弟一样。星期四他的兄弟比喻又向前走多一步，他在接受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新一日采访时，将他和普利巴斯的关系与该人和阿伯做比例。在圣经中，该人和阿伯兄弟两个人一直不和，最后该人杀死了弟弟阿伯。斯卡拉穆奇对 CNN 说，如果你想讲讲办公厅主任好，我们有个不和，有个分歧。我在港台上讲过我们是兄弟，那是因为我们彼此都不客气，有些兄弟就好像是该人和阿伯，有些兄弟虽然打交但是能够共处。我不知道这个能不能修补，这个将取决于总统。斯卡拉穆奇接受 CNN 的采访似乎是试图平息事态，之前他发了一条推文，外界普遍认为那个是指责普利巴斯泄密。他的推文说，鉴于泄露我的财产申报信息是一种重罪，我将联系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沼泽雷恩斯45。斯卡拉穆奇是星期三晚上发出这条推文，之前没多久政治网站登了斯卡拉穆奇财产申报表的细节。按照规定，政府雇员必须向政府操守办公室递交这份表格，而这个文件是公众可以获取。斯卡拉穆奇的推文错误的话，这份申报表是非法泄露给媒体，而且似乎暗示来源是普利巴斯。斯卡拉穆奇的推特账户后来删除这条推文。斯卡拉穆奇星期三接受了 CNN 30分钟的采访，他在采访中否认他是特别指控普利巴斯，并暗示泄密问题可能普遍存在。普利巴斯在所谓共和党建制派中有很多支持者，他们很快就出面为他辩护。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对记者说，他认为雷恩斯·普利巴斯的工作出色。他对媒体说，雷恩斯是我非常亲密的朋友，我相信他深得总统信任，所以如果那两位先生有分歧，我的忠告是坐下来解决你们的分歧。在星期四下午的新闻简报会上，白宫新闻秘书萨拉哈克比桑德斯拒绝直接评论斯卡拉穆奇的评论，但是他说白宫里面有健康的竞争，川普总统鼓励这样的竞争。他说这样的竞争通常会带来最好的结果。桑德斯说，在白宫工作的都是专业人士，他们之间有时或者有意见分歧，但是会用建设性的方式来化解这些分歧。他说这个是一个有很多不同视角的白宫，和前几届政府不同，这里没有群体思维，我们聚集一堂都有机会将这些想法说出来。阿克伦大学政治学教授戴维科恩说，互相妒忌和背后捅刀在历届行政当局中都是家常便饭，不过白宫西翼出现如此的公开战争，这个是前所未有。科恩说，他为什么进入白宫，川普为什么选他做办公厅主任，这个是为了与共和党建制派讲和，而不单只是斯卡拉穆奇是拆他台，连美国总统也拆他的台，这种事实显示雷恩斯的工作做不长了。科恩是为数甚少的专门研究白宫办公厅主任职位的美国学者之一。他提到普利巴斯和议长瑞安是多年好朋友。他说普利巴斯是瑞安选中的办公厅主任，这个是他安排在白宫的人。 科恩话将普利巴斯排挤走，会引发白宫西翼的辞职潮。在雷恩斯离开后，白宫很可能出现人员大清洗。川普一心关注泄密问题，这个亦疏远了参议院温和派共和党人和他的关系。好几名共和党要员对川普总统在推特上猛攻司法部长蔡申斯表示关注。蔡申斯在加入川普政府之前担任了20年的参议员。川普本星期发推直接批评蔡申斯，他说司法部的好几项调查，包括对情报界泄密源头的调查，步调迟缓，这个是蔡申斯的责任。好多人认为川普在推特上频频开火，是想迫使蔡申斯辞职，好腾出位置，俾川普可以另行任命司法部长。新部长将控制对俄罗斯干预美国选举的调查。这项调查的目标目前已经扩大到川普的财务。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在星期四的一个会议上一致通过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的法案。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编号3320的法案内容规定，美国国务卿必须制定一套策略，协助台湾重新取得世界卫生大会的观察员资格。领衔提出法案的共和党籍亚太小组主席约霍在表决前发言指出，今年台湾没有获邀参与世界卫生大会是一件很不幸的事。中国以其短视的政策限制排除台湾的参与，并限制台湾普遍国际活动空间。国会希望通过这个法案，寻求一个新的策略来协助台湾参与国际卫生组织。除了约霍外，法案共同提案人民主党籍的谢尔曼、康纳利以及共和党籍的夏伯特等议员亦都分別發言支持台灣參與世界衛生大會。康立利說，世界衛生不能夠被當作政治足球，疾病部分國界，世界防疫體系需要台灣的參與。羅伊斯說，台灣參與世界衛生組織是一個公共衛生議題，台灣在防止疾病疫情擴散以及提供人道主義援助，對國際社會都能做出重要貢獻。今年世界卫生大会将台湾排除在外的错误决定不能够容许它再度发生。在亚太小组委员会通过3320法案后，总部在华盛顿的台湾人公共事务会亦发表声明，对国会支持台湾重新取得世界卫生组织观察员地位表示欢迎。声明说，美国国会提出类似倡议，呼吁美国政府以行动确保台湾能够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已将近20年，但随着中国在世界卫生组织与其他全球机构的影响力与日俱增，这些努力与行动逐年付诸流水。总部在华盛顿的台湾人公共事务会会长陈正义说，中国持续的以政治手段玩弄台湾人民的性命，他们应该感到羞耻。陈正义今年较早时候曾经在台湾媒体投书，建议美国国务院告诉中国，如果不让台湾参与世卫大会，美国就派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普莱斯到台湾观摩台湾一流的医疗照顾系统。如果中国持续阻挡台湾参与国际民航组织，美国就派运输部长赵小兰到台北访问。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美国一间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最近喺一宗涉及到美国宪法不得确立国教条款嘅诉讼当中，采取咗一项具有争议嘅判决。败诉方面嘅律师喺接受美国之音嘅采访时话，佢哋正在考虑将呢宗案件上诉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并且对反败为胜持有乐观态度。这宗案件之所以引起争议，是因为它触及到美国人对宗教问题的敏感。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亚薇在华盛顿的报道。
联邦第四巡回上诉法院7月14日判决说，北卡罗来纳州罗恩郡郡政委员会官员在公开会议之前进行祷告并邀请与会者加入的做法构成违宪。罗恩郡郡政委员会多年来在举行公开会议之前都会奉耶稣基督之名祷告并邀请与会者一同站立祷告，此举激怒了3名经常到会的非基督徒。2013年他们在美国民权 权联盟北卡罗来纳州分部的帮助下起诉罗恩郡政府。他们指称政府官员的做法是偏袒和宣扬基督教，使他们感受到迫使和排挤。原告之一的南伦德说，
And in our county, there are many different religions.
南伦德说，他们郡有很多不同的宗教代表，除了有基督徒之外，还有犹太教徒、穆斯林、佛教徒、巴哈伊教徒和人民主义者。郡政委员会只是允许某一宗教代表祷告，看起来是为政府促进这个宗教。美国民权联盟北卡分部法律部主任克里斯·布鲁克展述法律依据的时候说，
We argued that violated the establishment clause.
布鲁克说，他们提出这个做法违反宪法的不得抗立国教条款，该条款禁止政府胁迫个人参加类似这种祷告行为的宗教活动。联邦第四巡回上诉法院的判决显然支持原告提出的论据，并适用于他管辖下的北卡罗来纳、南卡罗来纳、马里兰、维吉尼亚和西维吉尼亚等州。布鲁克表示，包括原告在内的个人从此不必担心会被强迫去参加一些宗教活动。但是罗恩郡郡政委员会反驳说，他们的做法并不像原告所指控的这样违反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不得确立国教条款。他们只是为作为基督徒的委员会成员以自己为适合的方式祷告，而郡政府既没有祷告方面的官方政策，亦没有强迫任何人站立祷告，人可以坐在这里祷告，亦可以自由离开会议室。这个案件中代表罗恩郡政府的全美生命和自由中心的主席及法律总顾问戴维吉布斯说，当选官员以祷告等庄严的方式开始会议的做法在美国具有悠久的传统，他自从美国建国以来就已经存在，因此从宗教的角度来看，原告的做法是力图淡化美国的这个历史和传统。吉布斯认为，法官不应该对当选官员能够说什么，不能够指手画脚。他说联邦第四巡回上诉法院的做法是揸住宪法从未赋予他的权力。他说，
We do not believe that the court should be telling the elected leaders, in this case,
吉布斯说，他们认为法庭命令当选官员，即是这个起诉中的罗恩郡郡政委员会官员，必须以某种方式进行工作和召开会议，这个是不应该。他们将他称为分权。他们认为法庭在试图审查和控制这些官员的祷告上走得太远。回顾这一宗历时四年的诉讼，可以看出联邦下级法官对待祷告的态度莫衷一是。2015年，一个联邦地方法院判定罗恩郡郡政委员会违宪，并下令他停止会前祷告的做法。2016年，位于维吉尼亚州里士满的联邦第四巡回上诉法院三人审议庭判决说，只要不强迫与会者加入，委员就不构成违宪。但是今年7月14日，该院由15名法官组成的全庭以10-5的多数维持地方法院的判决，认定罗恩郡郡政委员会在公开会议前进行祷告被邀请与会者加入的做法带有强制性，违反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不得确立国家教条款。一些法律专家指出，2014年在格雷斯镇起诉加洛韦一案中，联邦最高法院曾经判决说，政府邀请基督徒牧师在开会前带领祷告的做法符合宪法，因此鉴于这个判决先例，一旦此案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法院亦同意受理，他的判决很可能有利于罗恩郡郡政府。但是维吉尼亚州里士满大学法律教授卡尔·托比亚斯指出，联邦最高法院的这个判决先例与罗恩郡郡政府一案中的法律事实有所不同。他说，
There they said it was okay because it wasn't the elected officials giving the prayers.
托比亚斯说，在格雷斯镇起诉加洛韦一案中，最高法院认为不存在宪法问题，因为提供祷告的不是当选官员，而且祷告是自愿性，他们还允许所有信仰的代表加入，基督徒、犹太教徒和穆斯林都被允许提供祷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薇在华盛顿报道。
众朋友，你哋想唔想收听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而家又多咗一条方便嘅途径啦。只要你嘅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嘅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嘅版本噶。咁简体版嘅地址咧就系 cn.voa.mobi 噶，而繁体版地址咧就系 tw.voa.mobi 噶，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啊！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啊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边嘅时间系新闻提要。台湾总统蔡英文首次评论中国嘅军机频繁贴近台湾嘅问题。美国国会的一个委员会的报告说，经济威逼已经成为北京惯用的敌对模式。美军宣布对跨聘性别者的政策不变。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台湾总统蔡英文视察一个空军基地，向上个星期对中国大陆轰炸机贴近台湾飞行实施快速应对的空军官兵致谢，并且誓言台湾决心为保卫自己家园而战。蔡英文在7月28日访问了位于台南空军基地的443联队，向这个联队上个星期四应对中国大陆一架轰六军机并且贴近飞行的空军官兵致敬。台湾国防部说，中国空军最近频繁派轰炸机抵近台湾飞行，并不同寻常地公布了一张显示空军一架经国号战机7月20日在中国空军一架轰六机左侧贴近飞行的照片。蔡英文总统说，当时执行任务的就是空军443联队。
解放军在台湾的周边海空域的频繁活动，国军不但能够全程掌握。
蔡英文说，解放军在台湾周边海空频繁活动，国军不单止有能力全程掌握，还采取了适当的应对措施。这次是他针对近几个星期以来中国大陆军机军舰频繁贴近台湾活动首次发表评论。事隔期间，蔡英文还见证了443联队经国号战机实施升空的演练。美国国会一个委员会星期三，就是7月26日发布报告，以中国对南韩的经济制裁为例，称经济威胁已经成为中国政府的一个敌对的行为的模式，用以针对那些北京认为挑衅或者破坏国家安全利益的国家。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在中国对美韩导弹防御系统萨德部署的回应及影响之中指出，作为对南韩计划部署萨德系统的回应，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激烈的报复手段。这些所谓的限韩令包括禁止播放南韩电视剧、停止审批南韩网络游戏，以及禁止南韩多个领域的商品和服务进入中国市场。2017年3月，由於消費者抵制，南韓的現代和起亞汽車的銷量同比下降 52%。2017年3月，南韓向中國出口食品同比下降了 5.6%。此外，中國監管部門多次拒絕大韓航空增加包機的申請。2017年3月，中國國家旅遊局禁止旅行社出售赴南韓旅遊的計劃。2016年中国游客人数占南韩游客总数的 47%， 中国游客的购买额占南韩免税店销售额的 70%。 美国军方最高指挥官表示，虽然川普总统在推特上宣布跨性别者将会被禁止以任何名义在军中服役，但目前军中对跨性别者的政策尚无改变。美国之音获得了一份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将军的备忘录，备忘录之中说，在马蒂斯国防部长接到川普总统的指示并且发出执行指令之前，现行政策不会改变。邓德福的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说，邓福德是星期四早上发出这份备忘录的，备忘录被送往所有军兵种的司令、指挥官和在职的军官。邓福德在备忘录之中说，目前美国将会继续尊重对待所有的将士。而 以色列警方和巴勒斯坦朝圣者星期四在耶路撒冷老城的一处圣地外围发生冲突，以色列刚刚移除了本月初安置在那里的最后一批安保的设施。以色列警方说他们当时将守在圣地大门之处，被巴勒斯坦人投掷石块攻击，作为回应他们使用了催泪瓦斯和橡皮子弹。巴基斯坦最高法院宣布取消总理谢里夫担任公职的资格，令他立即下台。法院令发布之后，谢里夫办公室发言人仲宣布，尽管他非常严肃地保持意见，但是仲是接受了最高法院的决定，放弃公职。法院裁决指出，谢里夫在申请2013年选举的提名文件之中，并没有公布他未提取的海外应收账款。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日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主台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一名中情局的资深分析员指中国持续对美国实施网络间谍行为。我们会报道中国驻吉布提基地引发了当地的地区安全担忧。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日本和德国最近在柏林签署了防卫协议。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日本和德国最近在柏林签署了防卫装备品与技术转移协定，突出了日本今年以来加速和欧洲缔结这项协定的趋势。部分日本舆论还认为日本此举有牵制中国的意图。据美国之音中文部队的记者戈南在东京的报道，日本和德国在7月17号在柏林签署了防卫装备品与技术转移协定，是日本2014年制定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之后，已经同美国、澳洲、印度、菲律宾、英国、法国、意大利签署这项协定以来第8个缔结国。与前7个缔结过程不同的地方就是，日本防卫省今次既没有预告亦没有公布，只有外务省事后在网络上刊登了日文版和德文版的协定文件。这份文件说，日德两国基于互相信赖为基础的友好关系，再次确认了国际联合宪章的目的以及原则，考虑到两国政府的需要和利益，并且基于平等以及互相主义的原则，希望通过促进防卫装备品以及技术方面的进一步紧密合作，加强彼此之间的关系。为了促进两国之间的防卫装备品以及技术的联合研究、联合开发、联合生产，以及加强他们的防安全和防卫合作方面的联合事业，认识到有必要制定防卫装备品以及技术转移应有的条件和规定，达成了以下的协定。这份的协定含有八项条款，由日本驻德国大使白木毅和德国副国防部长签署，当日生效。日本外务省说，规定协定了两国确保正确管理防卫装备品以及技术转移和目的以外的使用，日德两国之间通过防卫装备品以及技术转移合作更为紧密，并且在有助于加强两国安全和防卫合作的同时，期待为日本的防卫产业生产维持和提升技术基础，有利日本的国家安全。2014年的4月，日本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和内阁会议制定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取代日本禁止武器出口48年的依据，也就是武器出口三原则。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要点是明确禁止转移的对象，批准转移的时候必须限定转移的范围和严格审查和公开内容，确保正确管理的目的以外使用的转移到第三国。禁止转移的对象包括违反与日本已经缔结条约或者其他国际条约的执行义务，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纷争的当事国。限定转移范围和严格审查对象是禁止对象以外的国家，条件是严格审查和公开内容，确保正确管理目的以外使用，以及转移到第三国是否符合限定转移规范对象的时候需要先经日本同意等等。 武器装备转移三原则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大幅度放宽日本武器出口的条件，和删除了以往不向共产圈国家出口武器的条款。制定武器装备转移三原则之后，日本除了和美国本来就存在的联合开发武器装备获得更大的空间之外，可以更加自由地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其他民主同盟国合作开发生产武器。今年日本更加快和欧洲各国合作，在已经和英国以及法国缔结的武器装备品与转移技术协定的基础上，五月份和意大利缔结这项协定，期待海洋国家意大利的巡逻舰和巡逻机搭载的雷达、炮舰等等高级的技术，有利于日本提升海防能力。同时，日本看中了德国的战车和装甲车的装备，日本陆上自卫队使用的90式战车炮身已经是德国开发的成果，日本就希望和德国缔结有关的协定，能够进一步获得德国的陆军装备和技术，加强离岛的防卫。日本目前亦对瑞典的潜艇技术有兴趣，防卫省亦希望和瑞典缔结有关的协定。日本经济新闻就报道说，日本担忧的安全环境当中，中国占了很大部分。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日本和欧洲各国的步调一致地确认了反对试图以力量去变更现状的原则，在军事上加强关系亦可以牵制中国。中国的中华网等部分的传媒今年五月份亦曾经以为牵制中国，日本欲与德意等国签署防卫装备协定作为题目，报道日本加速和欧洲多个国家签署协定的动向。但是日本推进和德国缔建协定的过程是非常低调，部分日本传媒引述防卫省的解释，没有公开和德国缔结协定是依照德国方面要求，因为德国国民一向反对扩大武器交易。日本和欧洲各国的关系当中，和德国的关系相当特别，德国是唯一能够令到以生产优质产品自豪的日本人服气的国家。德国汽车日本市场的地位可以说是一个典型，例如今年日本政府发表的2015年日德贸易统计当中，德国出口到日本的汽车占德国对日出口总额的 25%， 日本出口德国的汽车只是占日本对德国出口总额的 8.3%。 不少日本人认为日德两国有很多相似之处，包括国土面积相似，日本有377914平方公里，德国就有357021平方公里，两国都是二战的战败国，都有对世界可夸耀的经济力，因为日德两国分别是世界第三和第四经济大国。两国认真的民族性经常说对不住世界屈指的汽车工业、对人类科学的贡献等等。不过日本的和平外交研究所代表前外交官美根庆树就说，德国的国策在日本眼里就犹如地理一般那么遥远。他就说，第一是和二战期间敌对国的和解，德国实现了和法国和解，因此加强了对二战处理方式的自负。对比之下，日本和中韩关系就没有那么大进步了。第二就是核能政策两国背道而驰，德国已经决定摆脱核电，但是日本还是持有确认了安全就恢复核电的方针。德国总理默克尔非常不理解日本发生了福岛核事故之后还坚持核电的政策。第三就是外交方针，除了日德对美国外交立场不同之外，对中国因为地理位置不同，德国非常重视中国的巨大市场。默克尔再三访问中国，但至今只是访问过日本一次。日本就非常重视亚太安全，同时还有尖角诸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钓鱼岛的主权争端等问题。日本和德国缔结武器装备品与技术转移协定之后，不少日本网民批评说，和德国缔结这项协定太危险，德国会将武器技术流向中国，并且认为和德国签和跟中国签是同等。但亦有网民质疑，德国难与中国真的友好，刘晓波问题突出了重视人权的德国和中国价值观根本分歧，德国和中国绕不过人权价值纠纷等等。无论是如何，在近年德国和中国加强经济关系的趋势当中，日本和德国签署了防卫装备品与技术转移协定，是否代表着疏远的日德关系会有某种的新开端呢？已经引起了有关方面的关注。而且据称签署协定原本计划在德国大选之后才做，但是为什么会提前到大选之前呢？亦似乎是有某种的含义。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戈南在东京的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中国喺位于非洲之角嘅吉布提设立咗第一个海外嘅军事基地。这个情况被认为向住建立一支能够跨越印度洋嘅海军力量所迈出嘅决定性一步，引发咗印度方面嘅高度不安。有分析认为，中国嘅举动以及日益扩大嘅维持和平行动，使到北京不干涉其他国家内政嘅政策受到考验。但亦有专家认为，中国喺吉布提嘅呢个军事基地本身并唔会带嚟问题，关键嘅情况就要睇中国点样去使用呢个基地。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雅喺华盛顿嘅报道。
中国7月11日喺广东湛江嘅一个军港码头举行咗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吉布提保障基地成立暨部队出征仪式，实现咗解放军海外基地零嘅突破。中国官方冇宣布派遣咗几多嘅军人同舰船前往该基地，但系此前中国媒体话，中国向该基地派遣嘅军人人数为10,000左右。中国喺旧年初与吉布提政府达成协议，开始兴建呢个基地。香港南华早报嘅报道话，呢一个基地嘅租任合约期为10年，每年嘅租用费为$2,000,000，但系亦都有报道话，中国支付嘅租用费为1亿美元。位于非洲之角的吉布提人口不到100万，北边是厄立特里亚，西部和南部是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在它的东南，东边是亚丁湾，东北部是红海，地理位置重要。除此以外，吉布提在政治上相对稳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解释了中国在吉布提建立这个基地的原因。他说，中国自2008年起派护航编队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开展护航行动。护航编队在执行任务过程中，官兵休整和食物油料补给面临很多实际的困难。耿爽说，基地建成并投入使用，有利于中方更好地履行在亚丁湾和索马里海域护航以及开展人道主义救援等国际义务，亦有利于带动吉布提经济社会的发展，有利于中方为维护非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虽然中国官方将这个基地称为保障基地，但华盛顿传统基金会的资深研究员成斌认为，这个的确是中国在海外建立的第一个正式的军事基地。他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和他们在纳米比亚的斯瓦科普蒙特以及在巴基斯坦和肯尼亚马林迪等其他支援设施是不同的。这些没有被正式描述为军事基地。中国军方的解放军报说，这个设施是一个里程碑，它将加强中国确保国际和平的能力，特别是因为中国在非洲有很多联合国维和人员，而且深度参与反海盗巡逻行动。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亦都表示，这个基地不是商用补给点，能够支持中国海军走得更远，因而意义重大。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安全项目主任福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这个基地的设立表明中国改变了不在海外建基地的立场。
Significant in the sense that China has always said that, you know, as a matter of practice, it didn't intend to have bases overseas. And clearly, I think what you're seeing now is it's revisiting that sort of philosophy.
福特说，中国总是在说他无意在海外建立基地。很明显，你现在看到的是他们在重新思考这个理念。从这方面来看，它具有重要意义。随着中国在全球利益的扩大，你可能会在世界其他的地方看到更多这样的设施。传统基金会的成斌认为，由于日本、法国和美国在吉布提都设有军事基地，因此中国的这个基地也都会引起这几个国家的关注。成斌说，美国将对包括电子间谍在内的可能的间谍行为感到关切，但也都可能会密切关注中国人。对于日本和法国人来说，情况也都是一样。成斌说，他认为由于中国的这个基地与美国、法国和日本的设施设在同一地区，因此为多国军方在近距离运作提供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案例。美国在吉布提的洛蒙尼尔营基地和中国的基地相距不到4英里。洛蒙尼尔营基地是五角大楼在海外最大也是最重要的军事设施之一。美国非洲司令部司令海军陆战队上将瓦尔德豪萨今年3月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时表示，他向吉布提总统盖莱提出了美方的关切。 包括那些事情对于美国来讲是很重要，以及中方不应该在那里地方做的事情。这位美国将领预计中国这个基地的建设在今年夏天会完工。美国在洛蒙尼尔营基地驻扎了大约3000名军人和合同工，是美国驻东非特别行动司令部的基地，实施了对非洲青年党好战分子的行动。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今年4月23日访问了吉布提的美国海军基地。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的福特说，美国必须面对这样的一个现实，随着中国加强其全球性的存在，我们可能会看到更多的地方出现美中两国的设施非常接近的情况。这个将具有挑战性，因为有些设施看起来不像是基地，而是军民两用设施，即可以用于民用，亦都可以俾軍事船隻使用。
I think that's a reality that we're probably going to have to think through what that means longer term. I don't think it inherently creates.
福特話：佢認為美國必須認真考慮呢個現實，思考佢可能帶嚟嘅長期影響。福特話：佢並唔認為呢個本身會帶嚟問題，問題主要係在於中國想點樣用呢一啲設施，以及佢意味住啲乜嘢。传统基金会的安全问题专家成斌亦都认为，关键要看这个基地会支持哪一些其他的活动。成斌说，例如他是否在也门或者是索马里附近展开的空中无人机行动提供支持。中国几年前亦都在也门进行了一次非战斗性的撤离行动。他是否可以作为中国军队或者是为中国在非洲其他地方的商业活动提供支持的私营保安公司集结待命的地方？他是否会为中国在苏丹的维和部队提供支持？有迹象显示，中国正在日益扩大他在海外的军事角色。中国驻非盟的最高外交官最近表示，中国会考虑向吉布提以及厄立特利亚有争议的边界地区派遣维和部队。卡塔尔上个月撤出了驻在该地区的军人。这位外交官说，如果受到邀请的话，中国还会考虑对这两个东非国家的争端进行调停。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印度的分析师巴语亚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表示，随着中国扩大在全球的经济与安全利益，他可能被迫改变其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做法。
You know, when its stakes are so high and when its people are on the ground, it would find a very, very legitimate reason to come into it militarily to protect its interests.
巴语亚话，当佢有好大嘅利害关系，佢有公民喺当地，佢会揾到合理嘅原因进行军事上嘅干预，嚟保护佢嘅经济利益同喺海外嘅侨民，试图打消外界对呢一个基地嘅一啲担忧。中国嘅解放军部话，不管发生乜嘢，中国都不会寻求军事扩张主义或者是卷入一场军备竞赛。这些的承诺不会因为这个海外保障基地的建立而发生改变。环球时报亦都表示，中国的军力发展是要保护自己的安全，而不是寻求控制全世界。新的卫星图像显示，这个海外军事基地比外界先前所认为的更大，戒备更严密。地缘情报分析公司斯特拉福说，这一处基地有大约23000平方米的地下空间。他们的分析认为，地下设施有助于进行一些不希望被外界看到的活动，亦都能够保护一些重要的运输工具和设备。不管中国打算怎样使用这个基地，它都会引起印度的高度不安。
Because India has always viewed the Indian Ocean region as sort of its domain, and I think as China increasingly has more economic interest and a large military presence in the region, India.
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的福特话，因为印度一直将印度洋地区视为佢嘅地盘，随住中国喺该地区经济利益嘅扩大以及大嘅军事存在，印度嘅关切将会越嚟越大。福特话佢认为，这个可能会在中印关系中制造更多的紧张。目前与不丹交界的靠近印度鸡颈的朗洞高地修路而发生军事对峙。传统基金会的成斌亦都认为，随着中国与孟加拉、缅甸和斯里兰卡等环绕印度的这个国家建立军事同盟，在吉布提的这个基地更使他感到担心。在新德里看来，吉布提位于印度洋的西北部，可能成为中国在印度周围建立的同盟和资产的珍珠串中的另一颗珍珠。 印度分析师巴月亚表示，印度将中国在吉布提的这个基地视为北京向印度洋扩张的另一动作。
The base in Djibouti is kind of like a game changer in terms of the security environment, and India is worried about it because it was never a matter of.
对于印度的安全环境来讲，在吉布提的这个基地是一宗改变游戏规则的事件。印度对此感到担忧。对于印度来讲，中国进入印度洋地区只是一个时间迟早的问题。巴语亚话，他认为他们完全低估了中国进入印度洋的能力和意图，他们进入的速度大大超过了印度的预期。这位印度分析师说，印度正在思考如何对中国在印度洋的行动做出最佳的反制措施。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中央情报局一名资深分析人员说，和部分安全专家所称的北京在过去几年当中抑制网络袭击的讲法并不同，中国持续对美国采取咄咄逼人的网络间谍行动。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安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央情报局助理副局长、该局东亚任务中心主任迈克尔·柯林斯在最近在科罗拉多州阿斯彭召开的一次安全会议上表示，我们知道中国人针对我们国家以及我们伙伴国家的政府和产业部门采取网络间谍行为方面非常积极，这是一个非常切实和重大的问题，我们需要对此采取更多行动。柯林斯表示，要解决中国的网络袭击问题，需要政府各部门和全国上下的共同努力才能够压制得住。这番表态和很多网络安全专家的讲法迥异。这些专家说，由于2015年奥巴马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达成协议，因此北京的网络间谍和信息窃取行动大幅下降。2015年习近平访美期间，美中两国领导人曾经高调宣布达成网络安全协议，表示两国同意减少针对产业界的网络间谍活动。去年网络安全公司火眼在一份报告中说，中国两年来针对美国实体的黑客袭击减少了 90%。 中国针对美国最严重的网络袭击事件是从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窃取大约2200万份联邦工作人员档案资料。美国情报和安全官员表示，大规模窃取联邦人事管理局的档案资料，可能是中国主要的黑客袭击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三部获得的意外情报收获。另外据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麦克蓬佩奥日前在接受美国保守派媒体华盛顿自由灯塔高级编辑比尔戈茨采访时说，长期来看，对美国的最大安全挑战来自中国而非俄罗斯。蓬佩奥表示，中国、俄罗斯和伊朗在未来都会对美国造成重大问题，但是中国因为它的良好经济和不断加强的军事实力是更大的威胁。蓬佩奥说，从中长期来看，中国有能力成为美国最大的对手。中国不断加强的军事实力旨在全球范围内抵抗美国。他还列举了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例子来进行说明。逃亡美国的中国富商郭文贵曾经表示，目前在美国共有25,000名中国间谍。在采访中，蓬佩奥虽然没有证实这个数字，但是他表示中国正在为削弱美国实力做出很多努力。另外他也提到中国通过网络窃取美国商业与军事机密和技术。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安华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是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是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是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是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咧，咁啊，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喺第二个钟头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500赫，40.735米。